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1979年底，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间。整整一个国家竟然找不到一个专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人推荐了一位头发花白、步履蹒跚的老人。老人走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，他只要了这几样东西：一个手摇式计算器、一支笔、一摞纸、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几天后，准确无误地交出了答案，但是那100万的奖励经费他却分文没要。这位老人就是素心北，这一年他已经73岁了。1907年，素心北出生在扬州的一个地主家庭，殷实的家境让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。在19岁时，他自费赴美留学，师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，之后他还跟随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，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的推导。仅仅一年时间，他分别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，他的天赋之高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。21岁时，他带着自己撰写的论文奔赴德国，希望爱因斯坦本人给予指导。爱因斯坦对素心北的想法大为欣赏，并且邀请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担任他的助手。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，他跟随着大师的脚步，一路探索着科学的奥妙，意气风发。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那一年，素心北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助教的职位，奉母之命回国结婚。婚后，他本可以举家再度出国，那时英美德法等国都向他发出了邀请，但是素心北看到当时中国在世界科技上已经非常落后，因为一颗赤子心，他决定留下来。素心北曾给后辈定下一个规矩，那就是孩子们可以出国留学，但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中国，为中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。在家人看来，素心北完全是一个固执的老头，执着地要求后辈们都留在中国，不能到国外定居。1944年，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，国民政府邀请素心北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部雷达。由他研发的雷达足足有10公里的探测范围，落后的中国也有了可以傲视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，因此素心北也被誉为中国的雷达之父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授予他抗战英雄的荣誉称号。1949年中共篡政，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好朋友王淦昌极力邀请他到中科院工作。在王淦昌看来，中科院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，素心北的才华能在这里发挥极大的作用。但素心北认为中科院过于政治化，他只想用毕生所学教书育人，并不想参与到政治中，便拒绝了邀请，去了山东大学主教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他还是没能逃过中共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，不仅与自己钟爱和擅长的物理学渐行渐远，更要为生存苦苦挣扎。1955年在全国肃反运动中，由于40年代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一段经历，他一开始就被列为重点，受到严密监控，随后在全校大会上遭到批判斗争，并被抄家逮捕，全家受到牵连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，他又被划为极右分子，再度定为反革命分子。1958年他被开除公职，编入劳改大军，在青岛修水库。2年后又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，任务是打扫教学楼的厕所，这一扫就是十几年。1960年他发现他的那些老朋友全都联系不上了，他猜测一定是因为正在进行核试验，所以不能同外界联系，他迫切地希望也加入到这个队伍。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，在知道中国要做核试验的时候，竟然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骨气，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改造，并认下了所有的罪名。他连做梦想的都是怎样可以尽快改造，摆脱罪名，为祖国尽一份力。 1962年年初，他的一个学生悄悄找到他，愿意为他安排出逃海外。他纠结，出去可以去做自己真正想做也擅长做的物理研究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妥协与退让，都没有换来一个让他可以投身物理研究来报效祖国的机会。1964年，当素心北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，他不禁嚎啕大哭，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，有志不能酬而痛惜。他哭得如此伤心，全家为之震动。即使在自己遭到错误对待的境遇下，家人从来没有见到他流过眼泪。直到1972年，他的学生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回国。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帮助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，请一些海外有才学的教授来中国。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，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，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，比如我的老师素心北先生。当时李政道很想见到自己的恩师，但却没能如愿。他不知道当时他的恩师正在青岛接受劳动改造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控，每天至少要扫几十个厕所。1978年5月，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终于打破了禁忌，邀请素心北为教员，从1958年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重新拿起教鞭，他整整花了20年的时间。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70岁高龄的垂暮老人，再不复当年的神采。素心北复出后写下一首诗，半生流浪半生尘，老态龙钟始欲春，愿得中华民族振，感辞雷病卧黄昏。为了争取人生的最后一点时间，尽快帮国家培养出高端人才，他争分夺秒，惜时如金，每天不顾自己的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，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。1979年，素心北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，他竟然是最晚被平反的一批人。此时距离他去世只剩下四年时间。1983年10月，素心北病危，在临走之际，他交代家人，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，火化是浪费，对社会无益。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，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吧。他还说，我70多岁，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，可以供解剖来研究一下。他的遗体被送往青岛医学院，但当时青岛医学院正在进行领导换届，素心北的遗体被送往医学院后就被遗忘了。半年后，当人们终于想起来时，遗体已经因为保存不当而腐烂，已经不能用作科学研究，就连标本也难以制作。他最后仅有的一点点遗愿也落空了。一代物理学大师的拳拳赤子心，要与何人说？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周末愉快。